谢谢弟兄姐妹。好，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家。这个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设定不太一样啊。不过感谢主，好，那礼拜天都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那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干嘛呢？我们来到这边做礼拜。其实，做礼拜不是坐着而已了哈，那其实真的是要来做这个拜的，要很真实，然后我们用礼来做安排，哦，所以叫礼拜嘛。然后那每一次的礼拜都是我们再一次的校正我们人生的方向，每一次的礼拜都是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的机会。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我弟兄姐妹用渴慕的心，用虔诚的态度，要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分享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同样我们尽心，然后我们用敬畏的心、诚实的心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美好的敬拜哈。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其实重点我可以跟你讲我的结论，结论你们如果有讲义你也看到了，其实就是我们需要郑重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真道。好，那但是这个规模确实需要我们去思想的。那我们的信仰是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在我们这一些的知识里面。昨天如果你看那个程序单，你可以那个周报，你可以看到后最后一条那个代祷事项，就讲到我们昨天我们在台北，我们陪伴的一个家人，为他们做安息追思礼拜。那个孩子大概才十来岁吧，哦，十来岁的孩子。其实因为哦，教会之最近这么多年来大概都是为长辈做安息礼拜，从来没有，我有参加过了，那但是有很多年了，碰到这么年幼的孩子，其实你可以看见他的父亲站立在照片面前，久久不肯离开，然后我搭电梯到楼下，看见那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妇人，她就在电梯里面哭泣。然后呢，我跟我一些姐妹就问她说：“您是？”她没有啦，我就是为是学生的家长而已，只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小孩，所以看见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是会让人家很不舍哦。就是我要讲的，其实就只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要回到信仰的根基跟信仰的目标，否则我们随流逝去，这一生就白白过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需要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曾需要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校正，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神所要的跟我们要的是什么？或还有就是我们跟神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想清楚神跟你要的是什么，你就整天想你要跟神要什么，这个真的是有点困难了。因为往往就是因为这样，你所得的你所要的神没有给你，所以你就心生不满嘛。 那所以这也是我们期待这个我们要理解这救恩到底有多大，而这救恩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所以我们从因为我们从起头我们讲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有 80% 以上都是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那只会有10-20% 是我们需要再思想一下的，我想就如果讲太多大家都没有听过的，那也很困难了，那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这道我们领受的这圣经，它是一本完全启示的书，那因为这个圣经就是神所默示教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这个圣经绝对不只是文字而已，而且我们在每一次的记述当中，那你每一次的环境不一样，你在看这个圣经的话总是新鲜而活泼的。那圣经的著作其实你看在1400年前，然后在主前的然后主后的100年然后就完成了，但是，它中间有40位作者朝着同一个方向来写作，然后所以呢在后来在主前285-27由这个就是74译本把希腊文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然后在3世纪以后，然后这个由大公教会决定，新约圣经的正典内容，这是我们这本圣经。我列这个历史干嘛？其实是跟你讲说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若不是神全能的护理，其实没有办法，你找不到第二卷这样子的书，跨距这么久，然后参与的人那么多，但是居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所以真的这是很特别的。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对希伯来书我很有负担，所以，上一次我在台北讲过第一章，但是这一次我们讲的是第二章。那希伯来书它的写作的目标是什么？它要给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那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了，就是过了这条，因为亚伯拉罕当初就是被神呼召过了那个大河，所以以后只要讲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那这岂不也是你跟我吗？我们是一群过河的人，然后那希伯来书在圣经里面比较特殊的地位是在于它是讲述耶稣在地上所完成的工作，还有他在天上仍然继续所做的工作，成为那中心的大祭司，然后希伯来书是旧约过渡到新约最详细的一卷书，那揭开了旧约隐藏的预言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希伯来书是新约的旧约，所以牧师在讲在台北查考以赛亚书是旧约当中的新约，我们的的确确在牧师的查经里面给了我们许多许多许多的帮助跟开启。就好比是说我们在问说这个牧师问了我们一个大灾问了，你有多久没有遇到神，或者是说你有没有遇见神，其实你会怎么去思想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牧师给我们的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神就是爱嘛，神就是光。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怜悯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爱人，我们什么时候就是与神同行。那如果我们永远你在家里面做所有的事情，美善的事情大概不太容易发生，可是我们愿意去爱，我们愿意去给，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即便我肉体软弱，但是我仍然对我的灵魂说，我的灵啊当奋力向前，其实我们就是遇见神，我们就是与神同行。所以希伯来书这圣经，在圣经来讲这个很多人知道，但是我快速的提一下，你知道在圣经，旧约就是让我们看见一条永生的大道， 那这条路上呢，我们左边有这一些历史书，右边呢是先知书，然后呢中间帮助我们能够前行的就是这些的智慧书哦，那博士真传歌，这些就是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向前行。所以你看到这圣经它是完全的有对仗的，就是这边十七卷，这边也是十七卷，好，那完完整整的让我们能够在历史书上面，好，历史书，然后另外一边是先知书，然后中间是智慧书，然后呢，那新约啊，哈，新约就是一个永生的门，那这个门的基础是这个是我们的四福音加使徒行传，然后左边就是所有写给教会的九卷的书卷，然后它每一卷的开始都是写给地方教会，罗马的教会，好，那哥林多的教会，好，然后呢它后面就有另外的九卷写到的是什么，写到的是给基督徒的，因为它没有特别的署名，他没有特别的署名是给哪一个教会的，然后在这个圆拱之上、啊、就是教牧丛书，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告诉我们说，其实基督徒的目标是要成为牧人的，然后所有新约的核心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当我们每次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有一个概念说、啊、这一卷圣经它大概是在哪一个部分，那大概是可以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好啊，所以我们看读希伯来书，读一卷书的时候特别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好，那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我们在思想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所以那就应该要有一个因为嘛，所以才所以嘛，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我们会在稍后再来说，但是我只是要跟弟兄姐妹讲，强调一件事情，这个所以这是圣经是连贯的，其实是在很后面的时候才会圣经才开始有添加章节的这些，让我们比较好翻阅，其实以前它是整个下来就是都没有断分段的。好，那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那这道是什么呢？这道是生命之道。那这个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为什么是生命？因为人不是只有靠吃喝就能够饱足，我们有一个灵魂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灵魂你需要有一个完整，也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有一个思想的一个规模。好，那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我们生活智慧的引领。好，那诗篇的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当然这有很多的讲究，因为你要理解什么叫做法度啊，什么叫做训词，但是还有在这些不管怎么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啊，能够把圣经全部都说我真的很懂，没有这种人呐、啊。但是，他这里讲的不是叫你懂而已啊，他有些东西你不懂，但是你要把它存在里面。好，有些东西你还没有想通，但是你继续想。好，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得到的时候，那其实就不是说我所有的东西又要用我的方法来解释，而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其实那个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不是懂哦，是信哦。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一直想要搞懂。我不是说是我绝对不是说圣经不要懂，而是说你不能够，你 不一定能够完全懂，但是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应该行出来多少。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到说你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这个郑重、它有别的翻译、那别的翻译就是像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因为在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成、中文，你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字跟一个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他会要看他的上下文。所以你在马太福音里面又有讲到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生的防备，就是郑重这个意思。坚持到底，那个坚持也是这个意思。好，那好，所以那提摩太前书四章里面就讲到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练，为练就是这个郑重。好，那为什么我们特别的要郑重这件事情呢？因为郑重这件事情就是有神的话，我们愿意去坚持，我们愿意去思想，好，去理解。因为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持定的话，它就会不见的。所以后面的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说我们会随流失去嘛。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亚伯兰跟罗德他们在旷野，他们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罗德他选了这个索多玛城嘛，所以可是他不是一下就进去啊，因为他也知道那蛮危险的。可是他怎么样，渐渐的挪移，一点一点的靠过去了、渐渐的挪移过去了，那就是这样了。好，那所以、所以基本上对我们而言，那你只要没有持定，你就会不见。那所以、这个提多书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提多往达马太去了。就是在我在教会，从小在教会，如今进入花甲之年了、那基本上面其实我也说起来，我也看过很多服侍的人服侍到一半就不见了。我刚刚在后面，我们在敬拜，我在后面我会看到墙壁上面的很多照片，那心中也有许多的 OS。 好，我们真是，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你一定要持定一个东西。你知道这个随流失去、这是一个照片，有一个照片的概念在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小船没有绳子绑着，它就停在那个岸边，可是就是那个波浪就是会过来推一下推一下，这波浪就是潮流嘛。哦，这个人家讲到说这个什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哦，那胡适加了一句叫做什么，潮流不能跟时髦不能跟啊、那个是民国初年呢。但是你看像今天我们仍然，如果你听他这句话的话，我也觉得蛮受用的。我们常常随流失去，因为你需要，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时候才会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指望，像是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同如幔内。所以重点在于你可不可能，你能不能够郑重这道，或者是你会随流失去，重点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目标，这指望嘛？我们有这个指望。所以每一次在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在这个生与死之间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更多去省思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洛克菲勒，没有人，每个人都知道他非常有钱，富可敌国，然后 他过世的时候，有好事之徒那些记者就去问那个问他的那个律师，问他说：“哎，请问一下，他留了多少钱下来？”那个因为这问这话也蛮白目的，因为这个是律师不可能跟你讲的。可是那律师讲说：“我只能跟你讲，他通通没带走。”是啦，我们的一生所忙碌的就是什么，通通没带走。哎呀。所以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以通入到幔内的指望？这个是真的是，如果你有一个能够通入到幔内的指望，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基本上面大概外面的市局如何的改变，你不太会有影响。你会不会晃？会啦，因为船系着绳子，系着锚，它会晃嘛，可是它不会随流失去，它不会跑掉。晃是一定有的，但是随流失去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经常需要去持定目标。那我常常认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有一天我突然警醒过来，我好像是一个无神论者。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做无神论者？因为啊，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神，那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为什么不降服？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认定他所安排的都是好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那你不是无神论者吗？所以郑重，我们需要郑重这道的时候，你现在确定你的目标，确定你要怎么样子去养成你能够有一个，他因为他讲说要越发的郑重嘛，越发的是不断的，你要能够去持守。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礼拜天来持守一下的话，那可能有问题。所以啊，我之前也提过，我也常常在想到这个东西，就讲到说，这个爱神的四个档次嘛，四个等次。你是为了爱自己而爱神，还是为了爱你？没有，人首先是爱自己，然后第二个是为了爱自己而爱神。因为觉得信神比较好，跟他可以要点东西。那第三个就讲到的是说，那因为我们看见他的美善，然后我们爱他。还是第四个是最高级的等次，就是当我们跟他有一个美好的互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爱他所爱的。其实这些的事情我这样讲好像你听一听，主要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下，每一个人都第一个一定是爱自己啦，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爱自己去爱神，第三个是因为我们看见发现神的美善，我们愿意爱他，啊，第四个是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爱的就是我爱的，所以我就因为你有什么，你有一个基督的心。好，那你怎么能够去让你的这个爱从一个理论到你的实际呢？你需要在经常的读经来灌溉你对神的爱，你需要在思想里面去滋润你对神的爱，你需要常在祷告中激发你对神的爱。所以当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那是一个无形的，是需要你常常思想。哦，那因为昨天不是参加了那个安息礼拜以后，就回去就有一些思想。后来我女儿，我跟她讲，在谈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说真的，那天因为那天中庭牧师他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说全世界有70亿人口，那 99.9% 的时间呢，你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思想他们。那是像我父母亲虽然都不在，但是我常常的想到他们。其实这就是怎样，我父母亲就在啊，只是思想使我们能够有连结，对不对？如果我从来我在 礼拜一到礼拜七从来没有想过谁谁谁，那那个人对我来讲是不存在的。我如果没有思想到神，啊，神也对我来讲不存在啊，他怎么会存在呢？不存在。所以我们要在思想里面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就必须你要在思想当中去持定它，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是没有一个时刻是没有锚的，是没有一个时刻是没有通入幔内的。所以我们才讲到说是一个 很比较抽象的东西，所以跟你讲说怎么样具体下来。再讲一次，你要在读经当中去灌溉你对神的爱，你要在思想里面去滋润你对神的爱，你要在祷告当中去激发你对神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思想里面我们能够去想到我们的神，我们才你才有可能你有一个灵魂的锚，在所有的困难的当下，因为你习惯了嘛，你就立刻可以抓住这个锚，对不对？抓住这个绳子，即便船摇得很晃，就像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这个他不是这一句，我讲到的是我要讲到的是说那个你推我那个不很晃动，那个有没有一下忘了？就是其实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晃？会，但是不会倒，就像是船一样。人生就像船一样，所以陈其贞老师的教导我们说，他说你人生就是船，但是你不要让世界进到船里面，你不要让水进到船里面，你要行驶在世界之上。因为神并没有把你束之高阁，让你跟水没有关系，神把你放在你的周围都是水，都是世界，他们有波浪，他们会有一个潮流。那你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心呢？因为你有一个指望，你那个指望是灵魂的锚，是能够通入幔内，幔内是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好，那我们 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讲到的是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竟然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好，其实这个世代讲到，就是这个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是我们的主亲自来的，他告诉我们了，然后我们也要成为这话语的见证。好，然后呢，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因为在四福音书以前讲到的通通都是我们的神，他是采了奴仆的形象，他是人来到这边来救我们。可是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讲到耶稣过去做成的事情以及现在仍然在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实的听得进去以后，那我们就是应该来讲的话会很安心。他说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玉，我们小玉就是说的意思了，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这个世界是耶稣所创造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看到这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万有有没有涵括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有没有涵括你今天会碰见什么事情，你明天会碰见什么事情呢？有，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除非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就不相信上帝有那么大的本事，对不对？你相信的话，那他就会告诉你，当第三章就讲到说，因为你不信所以才不能够进入安息。好，所以你知道在这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他是一个无比的荣耀的光辉，像神一样，而且他的命令托住万有。好，所以我写的是说万有的护理者，因为早期的基督徒比较喜欢用护理这个字，就是说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命令所护持的， 不会变动，因为神的命令在。好，然后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我们的神已经做成，而且他现在正在那里为着你跟我祷告。祷告什么？内容是什么？让我们让神的旨意可以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得完全。所以啊，那我们讲到说什么叫真实的救恩呢、啊？这个我是从小我就很喜欢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哈、啊？但是这个四个定律，我觉得它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能够把这四方面啊。的真理哦，讲得很清楚。然后第一个，他说这一句话就是不是很多人接受的哈。那个他说那个神爱你，并且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就是你必须要对你现在很满意，你所以有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答应的。对，我知道神在我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如果我现在到处碰壁或者很困难的时候，你说神在我生命里面有个美好的计划，就可能不是我所同意的。好，但是他第二个讲到说，这些东西都是因着爱你的缘故。第二个，人因为有罪，所以跟神隔绝了，所以不能够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神。如果神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在这一切的事上他有计划，只是我们人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去理解顺服他的旨意。那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就像是我们今天敬拜的诗歌一样。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光，耶稣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答案，因为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他并没有等到我同意以后才运行，这个计划在我不懂不明白的时刻就已然在运行。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接受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设计。好，第二个就是我选择走我自己的路。好，那第四个是说，我们必须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讲到说我们的救恩的全部。这只是不是我们讲到说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那救恩有多大？第一个，他不是当你需要的时候、缺乏的时候、要摔跤的时候救你一下，不是这样，乃是因为他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奇妙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必定会运行，所以他是把你从灰烬当中救你出来，把你从粪堆当中扶持你出来，他在你生命里面是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所以啊、哦，所以那。我们才讲到说这个救恩，那刚刚我们的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的第一句讲到说，所以哦，那这个因为就是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救恩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你跟我。那于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在这里讲到了这个救恩。好，他从第五节开始讲，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虑他。这是某处是什么？哪里？第八篇，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起义经文。好，在某处，好，告诉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翻译说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又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这个有没有听起来有很大的疏离感？所谓的疏离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讲的好像不是我，跟我也没有关系。如果叫万物都服我的话，今天蚊子一定不会咬我，今天蚊子也在万物之内嘛，对不对？啊，辛辛苦苦整理的厨房一定也不会有蟑螂啊，因为他们都要伏在我们手下嘛。那所以他这个作者就这样讲到说，这个是上帝原先的设计，可是底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怎么办？所以第九节 船上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以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所受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常的死位。所以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师合一的。其实你看，我们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那这个作者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我们这个人是在上帝设计里面的计划当中的这个人，那他所要给你的位分绝对不是成为什么人的妈妈或成为什么人的女儿而已，他所要给你的位分是以后你可以管跟他一样管你所有的，然后呢你是他家里面的人。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可以不重视呢？那所以接续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先锋，耶稣是我们的先锋长子嘛。好，然后他在这一生不是只是使我们的罪得以洗净，不，他是要使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所以他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都是从他来的。好，那所以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称颂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以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竟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在上面那边讲到的是来自于诗篇二十二篇的。那重点在一件事情啊，就是第十五节这边，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仍然回到我们最前面我们所说的，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他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那基督徒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怕死，因为知道我们人没有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只有睡了，我们没有死亡的这个情况，我们只是用不同的形态活着，这是真实的。如果你相信了这件事情，你基本上面来讲的话，你就会在上帝所给我们的困难里面，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放心。我那个牧师在查考以赛亚书65章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在葡萄中求得新酒。那牧师的解释是说，葡萄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并没有办法使我们的过去抵立得掉或者是擦掉，没有办法。可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过往可以给我们有新的热情，我们的过往给我们有新的意涵，我们的过往可以成为我不会成为拖累我们，一想到这件事情就难过失望，不会，我们的过往会产生新酒，对不对？这是怎么样？在上帝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这一切都变成不一样了。好，那最后我们要讲到的是第四节，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成为满有圣灵的活泼见证了。那同样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16-18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炼，自己被试探而痛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耶稣成为我们的先锋，是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他都遭遇过，他体贴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有些事我们愿意 但是我们却做不到。这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所有的在天在往天路奔跑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依靠他，因为他理解我们，因为他经历过。好，那实际上，所以你看我们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说，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件事情就是在历史历代，我们或者听很多的见证，我们都发现神用他的神迹奇事跟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见证神那永存的道。但是你要注意到第一句话讲的就是按着自己的旨意。所以哦，我们讲到说我们在爱中彼此的建造，你什么时候就是一样回到我们早前所问的牧师所问大家的话，你什么时候遇见神呢？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如果你真的就只是在会在家里面，那你真的就是这样。可是你如果你愿意门徒出去到处传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要出去，要用神迹，那神我们负责讲，神负责证明，对不对？那这个所有神迹的发生都一定在一个基础上面，你爱他。如果不是因着怜悯，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常常是因着怜悯，常常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是却不能够阻止我们，让我们不去爱人。然后我们每一次我们愿意爱人的时候，就是与神同行。然后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因着我们爱人的缘故，我们就有办法支取他所有的应许。所以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答应神一切的要求，我们才有资格领受他所有的应许。所以我们需要有神来证明哦，那我们心中所存的，然后所以他用神迹来证明这件事情。 OK， 然后讲到使徒行传的27章啊，这个我很快的说一次，就是讲到说，我们讲到，因为这次要回复到讲到说，就用神迹随着嘛哈。那我们要想想，就是说什么叫做神迹？在使徒行传的27章就讲到保罗被要押到罗马去，所以但是因为走海路嘛，那第三天，然后就是那个季节不适合行船，好，结果可是呢。那个百夫长坚持要走，所以呢到就进到风浪当中，船被风浪抓住。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好，那这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写的。他是穷极无聊，已经没事干了，又没有电动可以打，你看，嘿，太阳星宿，反正就是所有事应该都看不见的啊，只看见风浪，然后下一个浪不知道要从哪里来，然后他觉得真的是得救的指望都绝了。那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底亚，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是劝你们放心，你们的命是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徒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环境跟上帝的应许落差极大， 可是保罗他却相信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会怎么样做成。所以呢到最后了，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船果然就是被风浪吹坏了，而且卡在那个礁石里面。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兵丁呢就想要把所有的囚犯都杀掉，免得有一个跑掉。那跑掉了以后他们就事情大了，那杀了话就等于淹死了嘛。那所以那这个百夫长为了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和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我讲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讲另外一个故事给你听。在美国那个沼泽地区有一些的城镇，那是因为以前他们相信水利工程万岁啊，所以就在到处就做水坝做这些，结果可是在一些 大暴雨的时候那个沼泽地区的城市特别的危险。那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小教堂 在那个镇里面，结果那个因为大雨来了，所以那个警车一家一家的去检查看还有没有人，检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是灯是亮的，点蜡烛在里面，然后让那个警察就跟他讲说牧师赶快走了，水要来了，好好好好，你们先走，我跟神祷告了。然后呢水真的来了，然后那个消防队划着船去一家一家的找，然后在窗户看见他，就跟他讲牧师上船了上船了，水要来了，好好好你先走，我有祷告了。然后呢水继续的往上升，结果就看见牧师抱在尖塔的十字架上面，然后军方派了直升机来吊他，叫他不不不，我的神会要救我，结果他果然去见神了。然后他就很埋怨上帝，他说我服侍你那么多年，我对你的信心是有的，好，你为什么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不救我啊？上帝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觉得冤枉，我不是派三个人去找你你都不走，对不对？我派警察，我派消防队，我还派直升机，你都不走，为什么？你也有你的想法。所以就在这里我上面正讲到我黄色的字体的这个，其余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各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其实你知道很多的时刻我们想到的神迹的规模跟上帝要做的事情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只是想要告诉你，就是说你不要定义神迹必定要是什么样子。你就像那个旧约时候乃曼将军一样，对不对？他去见以利沙，然后不是跟他讲吗，你去约旦河里面洗澡洗七次，他就气得要死，对不对？他跟他然后跟他那个仆人讲，我在想他应该看我来了以后举手在我的患处以上摇摇手啊，你的病要好啊，我就会好，想不到他没这样干。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对于神迹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你需不需要这样子不一样？不需要。你现在有什么东西？你看我这拿了一个零碎，你看他是什么东西都没写，是拿了一块零碎，他也上去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成就了上帝的应许，这是什么？神迹的一部分。所以至终最后，然后我们重新复习一下那救恩的成就了什么事情呢？神他领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面，就是进入了自己的地方，成就了神为我们所计划的事情。我们未来是要与主一同做父神的后世，不是未来，现在。第二，使人成圣，把我们从罪中分别出来，把犯罪的人带到一个成圣的地位，这是救恩所做成的事情。然后呢，那第三个讲到说使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称我们为什么？弟兄，把我们带到神儿女的地位上。既然是神的儿女，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 哦，所以他说他带长子嘛，对不对？然后第四个讲到说，使我们深得安慰，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也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一切的困难，你请谁跟你帮你祷告都不如这一位忠信的大祭司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讲到说，这我在早前我就说过了，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个，你要越发郑重宝贵这个道，不是只有宝贵，宝贵太宝贵了，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哦、都不要拿出来，不不不，我们的宝贵是要让我们像是有一个灵魂的锚，我们不断的持定它，思想它，用我们的祷告去激发它、哦、然后让我们的生命不仅只是救恩，不仅只是、哦、我知道我的罪蒙赦免、哦、不知道 我缺少什么东西神给我，这叫救恩，不，不只是这样，而是上帝的旨意可以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那这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那个牧师查考那个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讲到那个新天新地。所以上一周，我们上一周在台北的聚会，我们最后我就呼召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个受苦难的家庭，他需要来到神的家中，而神的家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一起撑开一个叫什么新天新地的帐幕。新天新地的帐幕是怎么撑开的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在这里向我们的神祷告，向我们的神呼求，然后愿意神把一个爱，把一个安慰放在这个地方来充满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只等到死了以后才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不不不，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所有的顺遂或不顺遂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充足的享受他的救恩，因为他的救恩是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神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主啊，因为你救赎我们，因为你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你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